我们一同祷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主，今天早晨再一次给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主啊，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先知以赛亚，所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我们知道。学习这些话，主啊，你也知道，对我们是极大的挑战，因为这个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，敬畏你的心的同时，我们需要很多参考的历史的各方面的资料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使我们在有限的知识当中，不管我们能够领会多少，主啊，你的灵不断向我们说话。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正道上领悟，主啊，愿你除去我们里面任何急躁、骄傲的心，使我们不凭着自己的意愿，凭着私意来讲解主你的话。主啊，无论你的话多少，唯愿我们都按你自己的心意来领受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但给我们圣经，你也给我们圣灵。主啊，你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主啊，愿今天以下的时间是你祝福我们的时间。主啊，你借着先知以赛亚的信息，再一次坚固我们，眺望我们，引导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也看清楚今天的时代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跟以赛亚的时代非常的接近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边，能够像先知以赛亚那样，能够被你所用，能够成为你借着我们或者能够祝福他人的管道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在这里，愿你使用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？主啊，正如你借着火炭来洁净先知以赛亚的口，今天你也洁净我们的口。主啊，是我们心中所想的、口中所说的、手中所做的、脚下所行的，都讨你的喜悦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赐福以下的时间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
阿
门，
门，阿门，
好，
阿门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啊！咱们今天呢，就要进入到以赛亚书本身的学习了。在上一次呢，咱们大概的介绍了以赛亚书啊，也对于以赛亚写作的背景，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的大概的大纲啊，写作。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些分享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重点的哈，还是要进入到以赛亚书本身的经文的学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进入以赛亚书第一章啊，咱们开始。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一大段啊，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。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自成一个系统的。一段信息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啊，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来看啊。那么大家先把这个放在心里啊。这个咱们前面也介绍过了，以赛亚书的写作特征就是好像一个聚焦镜头，对吧？它是看当时的时代，然后再看远方，再看当时，再看远方啊，就是审判和盼望。审判和盼望这两件事情呢，交替的进行。所以，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，其实神的心意啊，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，其实都写得非常清楚了。然后后边的经文其实就是这些经文的放大和展开啊。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，我们先把第一章的经文呢读过去。然后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析。好，我们先把这张经文先读过去。
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天哪，要听地呀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唉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倾覆，就成为荒凉。仅存西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诚意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。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做罪孽又守严肃会，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，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，从前充满了公平，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你的银子变为渣子，你的酒用水掺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。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，嗨，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渣子，除尽你的杂质， 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，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，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，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。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，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，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，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。有权势的必如麻瓤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，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哈，已经读过了一遍，相信弟兄姊妹的心中已经有一些概念啊。这个我建议一下啊，就是这里边这些这个黑体字啊，把它除掉啊，不要受这些小题目的影响。啊，这不是经文本身啊，这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，对吧？这个加上去的呢，很多加的并不准确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把这些，你像这个啊，罪大恶极的城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把它除掉，因为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并不是罪大恶极的城。弟兄姊妹，从21章21节啊，到最后。这一个段落哈，它的中心应该是什么呢？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可叹忠信之城变成妓女，从前充满公义啊，有这个公平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成了这个凶手居住啊，你们的银子怎么样？你们的官长怎么样啊？因此，耶和华说啊，我的对头，我要报仇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要反手加在你们身上，炼净你们的渣滓，除尽你们的渣子啊，除尽你们的杂质。然后我必复还你们的审判官啊，这个像起初一样，复还你们的谋士啊，像起初一般。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然后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拯救，得蒙救赎，是吧？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然后下边说呢，悖逆的要灭亡，是吧？怎么个灭亡法啊？他们中间这些拜偶像的，这个必一同被焚毁，无人扑灭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，其实这段经文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啊，弟兄姊妹？
27章27节吧。
哎。他的中心实际上是神要在这里说明，他做这一切的核心工作是为要实行拯救。其实定罪不是神的旨意，是吧？神也不是为了说明耶路撒冷是个罪大恶极的城，这不是圣经的主题。圣经的主题是审判当时的罪孽，为要使他们能够悔改，为要使他们能够经过苦难之后，经过神的磨练之后，是吧？这就是他的工作，炼净你们中间的渣子，除净你们的杂质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然后呢，末后要成为忠义之城啊，成为公义之城，成为忠信之义，这是神的目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根本不是说什么罪大恶极的城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把它在，如果你有圣经，把它圣经里边有这个字的，把它涂掉，是吧？不要受这个小题目的影响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回过头来啊，咱们一段一段的分析了。那么第一章第一节，在这里 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侍奉的背景啊。那么，先知以赛亚侍奉的时间相当长啊，从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，这显然是在南国犹大，对吧？针对南国犹大的信息啊，包括首都耶路撒冷。那么，先说说啊。以赛亚这个名字非常的，怎么说呢？非常的宝贵，也非常的特别。那么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以赛亚，他是耶沙雅户，耶沙雅户。那么“耶沙”这个字呢，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，因为他是把这个字放到这个另外一个组合词里边的时候，它的发音要发生变化，这是犹太，这是这个希伯来文的特点啊。但是它这个亚沙啊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呢，其实就是耶稣这个字啊，这个耶稣啊，约书亚，是吧？这个。就是拯救的意思啊，就是其实新约的耶稣啊，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个前半部分。然后呢，雅户这个就是耶和华的简称啊，耶和华的简称。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呢。中文的翻译啊，这个翻译成耶和华以拯救，或者说呢，耶和华拯救，啊，耶和华拯救，或者耶稣是耶和华，啊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就是其实它是耶稣啊，耶和华这两个字的加在一起，也就是说。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、耶和华两个字的合拼缩写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那么而耶稣这个字呢，一开始就是耶沙啊，这个就是耶稣啊，这个字就是拯救的意思啊。然后耶和华的缩写就是雅户。啊，就是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拯救，或者耶和华已拯救，是吧？耶和华拯救，或者耶稣就是耶和华啊，这样的翻译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，以赛亚这个名字呢本身啊就非常有意思。然后我们翻过头来看一下呢，就是以赛亚先知他工作的历史背景啊，就是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王啊，做犹大王的时候，那么显然咱们读一点点的这个旧约历史哈，我们就知道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的选民以色列啊，他的一个历史节点。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亚述帝国崛起的过程当中，逐渐走向衰败灭亡啊，这个事件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也是北国的何西阿、阿摩斯啊，这个弥迦啊，这个他们工作的那个时间。也是这个，北国的先知啊，像这个，去尼尼微的，这个两个先知啊，这个，就是约拿和纳洪啊，约拿和纳洪，特别是约拿啊，工作的这个侍奉的时间。 对吧？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是南国犹大啊，从他们南北分裂之后呢，几乎刚刚走过了一半。南国从这个南北分裂到巴比伦消灭，耶路撒冷，总共呢大约370多年的时间，经历了20个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国的列王啊，他是他的情况哈。看啊，好，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列王表吗？不
可
太
以，
清
可以
啊，
看。
不太清楚啊。如果手机的话，可能会稍微模糊一些。
对。
所以他第一个王啊，南国第一个王就是是罗伯安啊，然后亚比央，然后呢亚萨，然后约沙法，然后就是约兰亚哈斯，然后呢就到了亚他利亚。那么这一段是一个非常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让人感觉到痛心的一个逐渐走向衰落的败坏的一个过程，啊，这是第一个大段落哈，到亚他利亚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当然，南国是首都在耶路撒冷的，是大卫的后裔做王的，是吧？所以从大卫、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，是吧？但因为所罗门晚年啊，他这个崇拜这个外邦就是娶了很多外邦女子为妻，然后呢就崇拜外邦女子的偶拜这些偶像，得罪神啊，然后神决定把以色列国分裂啊，这个于是呢南北就分裂了啊，这两个名字很像啊，一个叫罗伯安，北国呢叫耶罗伯安啊，这个从那个时候呢就分裂了，分裂了以后，这个初期啊，北国呢就已经出现这个南国犹大啊，已经出现这个耶罗伯安得罪上帝，已经被这个埃及攻打过啊，这个甚至于耶路撒冷已经在耶罗伯安的年代啊就被掳掠过。但是呢，神说啊，为了大卫的缘故呢，神要保守耶路撒冷，是吧？保守这个犹大的这个王啊，就是大卫的后裔，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所以呢，神叫他们受苦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引导他们归正，所以到了亚比央的这个时间呢，就稍微好一点啊，然后到了亚萨就很好的归正，但是到了约沙法，虽然他自己还不错，但是呢，约沙法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啊。就是他跟北国亚哈交好，啊，神曾经责备约沙法，就是说，你岂能去爱那一个恨耶和华的人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烂好人啊，也是很糟糕的，是吧？不要觉得，和平主义啊，和好啊，就一定是好啊。所以这个约沙法呢，虽然他自己是敬畏神的，可是呢，他在这个忌邪的心里头啊，他没有守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表面上看起来，他跟北国以色列都是神的选民，两个和好不好吗？啊，可是呢，他和好的代价就是把这个亚哈的恶行啊引到了自己的家里，所以呢，他不但跟亚哈和好，而且呢，他做了一个更糟糕的事情，就是给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，就是亚他利亚。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亚他利亚括弧里边写了个女啊。那么，约兰娶了亚他利亚以后，约兰就把这个北国拜巴利、拜亚舍拉的这个邪恶，就引到了南国来， 甚至于引到了南国的这个王室里头去。所以呢，约兰虽然他男人啊，但是这个女人很厉害啊，所以这个北国亚哈也是被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，这个西顿女子啊，这个耶喜别，对他形成巨大的影响啊，然后呢，以至于他的家经过3代以后啊，也是到了一个叫约兰的这个时间，这个被另外一个王耶户把他彻底的消灭、推翻啊，消灭、清除啊，神把他全部亚哈的家，在耶户的手下全部被这个铲除掉，所以神何等的恨恶这种罪恶啊！可是呢，约沙法却因着他说："哎呀，挺好啊，咱们和好吧，啊，这个呢，真的是像今天的这些西方白左们啊，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爱心爆棚是吧？把这些什么穆斯林啊、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都这个划进这个以什么难民的身份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爱心啊，很好啊，等等的啊，但是却不是出于真理和祭邪。"是吧？所以就像一个烂好人，是吧？这个不管什么什么病毒一块儿收进来，这能行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亚塔利亚在这个耶户灭了北国亚哈家，同时又灭了约兰的后代，啊，这个当时这个约兰的后代呢，也和亚哈家和好，是吧？这个亚哈谢啊去，因为这个约兰，北国的约兰啊，跟这个现在的叙利亚啊，当时的亚兰国打仗是吧？受伤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亚哈谢啊来探望北国约兰，结果呢，在耶户就是他推翻这个亚哈家是吧？消灭亚哈除铲除亚哈家的时候呢，顺带着把亚哈谢也给除灭了，是吧？那个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卫的后裔当中，这个约兰的儿子里头，全部被耶户杀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约兰的妻子啊，这个王后亚塔利亚，看到自己的儿子都死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。他不是怎么扶持在他的孙子里边找一个来做王，而是他把自己的孙子全杀了，然后他自己篡了位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这个不敬畏上帝的这些人啊，这些女人何等的可怕，是吧？真的是可怕，凶狠到什么程度啊？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都铲除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有一个小王子，就是约阿诗啊，就被偷出来，藏在祭司当时叫耶和耶大啊，的圣殿里边，藏在被大祭司那养活。那么到了约阿诗6岁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，在这个南国耶路撒冷这个王宫里头。是吧？重新立约阿诗为王，然后呢，杀掉亚塔利亚，把这个犹大的这个国权可以说叫做拨乱反正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把它重新恢复到这个大卫血脉的统治里头。那么约阿诗做王初期的时候，还是挺好的啊，因为他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啊，把他扶持起来的。但是非常遗憾啊，这个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那么约阿诗的手下，就是在这个亚他利亚，把这个邪恶的这些拜偶像的这些败坏的东西引进犹大以后呢，表面上看起来，亚他利亚除掉了，但是他带来这些流毒，却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大王室里边啊，很难除掉。所以等到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以后， 这个约阿施呢，就背叛上帝啊，背叛耶和华，就这个受到这个下面臣子的怂恿，继续拜偶像。结果耶和耶大的儿子起来指责约阿施的时候，约阿施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给杀了啊，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背叛。那么约阿施死了以后啊，他的儿子亚玛谢来继续。亚玛谢不是非常糟糕，但是也不怎么地啊。到了乌西雅的年间啊，这个他的作王时间很长，是吧？他的统治还不错啊。这个他的历史呢，也都特别是在历代志里边哈，记载的非常详细。那么乌西雅到了年老的时候呢，也比较糟糕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乌西雅作王的时间呢，就是北国，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间。那么耶罗波安二世在世的时间，是表面上看起来北国的经济极其发达啊，军事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最达到强盛顶峰的时候，也是众先知啊，特别是像先知何西押、阿摩斯啊，这个弥迦在北国侍奉的年间。耶户这个人呢，北国的这个君王啊，耶户，他铲除了这个亚哈家，同时呢，在北国除掉拜巴利的这个罪恶，但是呢，他仍然不离开啊，就是耶罗伯安使北国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拜金牛犊。那么他几代人下去以后呢，这个不仅仅是拜金牛犊了啊，他们这种拜各种偶像的事情又都回来了，对吧？那么虽然神给他们在经济上啊国势发达，可是呢他们并不悔改，反而骄傲，是吧？反而国中更加败坏。因此呢，很快啊，这个他的儿子就被杀啊，杀龙造反，然后米拿县再一次篡夺权力啊，最后比加再篡权哈，这个何西雅再篡权，但是无力回这个归正，所以到了何西雅年间啊，这个北国就被亚述灭亡了。所以在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作王啊，这个时间就是亚述崛起，这个亚述帝国在迅速的扩张，然后呢，北国被灭，南国也有很多土地啊，被外邦，包括亚述，还有周围的列强，埃及啊，这个亚兰，吞并，对吧？甚至包括像以东啊，这个腓力士啊，就起来侵占南国犹大的土地。这个虽然到了约坦啊，还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亚哈斯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王，对吧？大家看这个历史啊，这个亚哈斯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王。那么这个乌西雅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也因为自己的骄傲啊，也比较糟糕。那么西西家初期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也比较糟糕，啊，直到他被这个亚述帝国围困，啊，周围全部消灭了，就剩耶路撒冷了，啊，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西西家一开始还贿赂亚述王啊，希望他，这个愿意臣服亚述王啊，希望亚述王不要来把他掳掠掉啊，还能够在耶路撒冷能够苟延残喘啊，维持他的王位。可是呢，亚述帝国啊，这个外邦的这些，他并不是 吃了好处就满足了，而是继续这个挥师南下啊。越是软弱的时候，他就越要好像这个软柿子啊，这越来捏你啊，要叫西西家出来投降啊，要掳掠西西家。西西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才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是吧？即便就是这样，神还是听了西西家的祷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西西家就呼召这个大先知以赛亚，说你要起来。啊，我们现在国家面对这样的危机了，你要起来为国家、为我们啊，为这个亚述啊，特别是这个亚述的使者辱骂耶和华的话啊，但愿神呢听见，就怜悯我们。当西西家发出他自己祷告。啊，向大先知以赛亚发出这样的呼召，也是让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啊都要起来祷告。当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怜悯他们。有时候我真的感觉啊，人呀，不到这个万般无奈的时候，他自觉悔改好像好难，是吧？人在只有打了屁股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要归正了，啊，这个即便就是这样，只要他们归正，神还是怜悯他们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啊，河西亚，北国结束了，啊，这个接下来呢，就剩下南国独存的时间。那么，在乌西雅作王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呢，这里没有一个叙述啊。如果大家数一下的话呢，从这个耶罗波安啊，到这个乌西雅，正好乌西雅是第十个王啊，正好是第十个王。那么南国呢，一共20个王。啊，一共20个王，所以呢，到乌西雅的时候啊，正是南国一半的时候，啊，南国犹大走了一半的时候。从年代上来看呢，这个整个南国总共存在的时间大概370多年，啊，西西家出来做王的时候。啊，不是，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出来侍奉的时候啊，大概就是南国正好走了一半的时候，是吧？剩下的时间呢，从西西家往后啊，就成了南国独存的时间了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也经过了100多年，西西家在位啊，这个。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扭转啊，就是亚述帝国想要南进啊，把这个犹大一同灭了，这个事情给拦住了。但是呢，他也为这个西西家王啊，也为南国犹大，最后呢被这个巴比伦消灭，埋下了一个可怕的种子。那就是说。为了对抗亚述帝国，是吧？西西家呢就跟巴比伦新崛起的一个帝国和好。那么，其实西西家犹大百姓都应该知道，救他们脱离这个亚述帝国，是吧？脱离亚述大军，甚至于灭了亚述大军的势力，拯救了，犹大拯救了耶路撒冷，拯救西西家的，不是任何他们的外交势力，乃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上帝。可是呢，西西家在他得享平安以后，他的心中就悄悄地骄傲， 然后呢，心中就离弃上帝，然后呢，就凭着自己的实力啊，就跟这个当时新崛起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来联手，希望呢，借着自己的一点点的这个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国家里边所有的宝物啊，都向巴比伦的使者来展示，也就是说，看我啊，这个国家有多么强大，是吧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是吧？我们一同的，这个发展我们的经济，是吧？搞好我们的，享受我们的生活，是吧？我们联手来这个顶住啊，这个亚述啊，不允许他来啊，我们就可以和好，咱们这个联盟啊，享受我们的独立。那么在这种的跟外邦联手的这种思想里头，其实的内心呢，就离弃耶华他的神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也是最得罪神的一件事，也是西西家晚年的时候做的一个最糟糕的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埋下了这个南国犹大要被巴比伦消灭的这个毒种。啊，经过了100多年以后，啊，这个巴比伦正式崛起，不但在公元前612年，彻底推翻了这个亚述啊在当地的统治，建立了巴比伦这个霸权帝国，啊，迅速扩张。那么，在后来的约雅敬、约雅金、西底家这个在位的时候啊。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就迅速扩张到，当时的犹大国，啊，最后西底家被彻底掳掠，就成了这个整个以色列，啊，犹大、耶路撒冷被消灭，子民被掳掠，啊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巴比伦之囚的历史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，当时，大先知以赛亚啊，他在乌西亚，啊，这个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，在这一段历史当中，所以我们前面说了，第一个，犹大国啊，这个君王的这个兴衰啊，第一段是到亚塔利亚，然后呢，这个小王。约阿诗是个重新开始，那么重新开始，好了一段时间啊，到了亚哈斯就非常糟糕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到了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上帝就借着北国亚述，不是这个北方的亚述帝国啊，看到使他看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消灭的那个悲惨，所以他害怕了。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悔改，而是因为他的军事危机、国家危机，甚至是他自己的君王统治的危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被迫转向神。那么，即便这样，神也在他们中间啊兴起了拯救。神亲自出手啊，这个消灭了。北国，这个北方的这个大帝国啊，就是亚述军队的18万5千人，对吧？这是神亲自差遣天使啊，差遣使者来拯救的犹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犹大国有一个在大先知以赛亚的侍奉当中啊，有一个复兴的时间。然而，到了马拿西作王，到了。亚门作王的时候，再一次啊，出现了这个更深的堕落。那么最后就是好像是回光返照的这个过程啊，就是约西亚这个又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小王啊继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先知耶利米的工作之下，这个。 约西亚呢，得了耶和华的律法，那么他就想要按照律法使犹大国归正。表面上搞了一个看似很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，但实际上呢，并无法把这个百姓内心里边的那种败坏真正的归正。所以从形式上归正了，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归正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他们被埃及啊，被埃及这个攻打了以后，就在埃及和巴比伦之间拉扯啊，最后呢，更强大的巴比伦不单单是消灭了犹大，也消灭了埃及。那么最后一批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也在埃及灭亡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这几个起起伏伏，这个犹大历史。那么大先知以赛亚工作的时间呢，正好是在中间的时间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啊，在过去，不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啊，那么过去的先知们都是口头上，啊，到他们中间，在他们中间工作侍奉啊，传讲信息，引他们悔改。但是到了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就是北国灭亡啊，这个前后，北国兴起了一批，就是把信息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啊，这样的先知了，啊，就像何西阿，那么阿摩斯，这个弥迦、约珥啊，这些先知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南国也开始出现第一个大先知，记录下神的，这个启示的信息。那么不单因为这些信息呢，他不单单是要这个审判当时，那么更是要预言未来，带来这个在灭亡当中、审判当中的盼望。所以呢，这个先知以赛亚，他的名字也很奇妙啊，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拯救，或者这个耶稣是耶和华啊，这个名字非常奇妙啊。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大先知以赛亚的信息，我们把它给他一个字啊，来给以赛亚书，一个中心点，就是以马内利啊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。那么以马内利就是预言的将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啊，他所带给我们的重要的信息，啊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时候发生些什么事儿啊？当时是什么情况？那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得神的默示。所以以赛亚先知啊，他在当时的犹大啊，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。是吧？这个，所以他通过他写的这个以赛亚书啊，他的文学的水平，很多圣经学者啊，就是包括犹太人的传统都认为啊，以赛亚先知在当时的时候，是一个无论是在政治上、信仰上各个方面啊，影响巨大的人，神使用他作为一个先知时代的开始者，对吧？所以圣经啊，在这个旧约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啊，就由大先知以赛亚来开始啊。神在过去做事儿，现在呢，神要说话啊，要把这个话呢要记录下来。过去神也说话，但是没有记录下来啊。到了以赛亚先知呢，是第一个，首先把上帝的话记录下来，被收纳到 圣灵的感动啊，被收纳到圣经里边的，这个神的先知。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整个以色列民啊，神的选民的一个代表。那么下面我们拭目以待来看啊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开始讲话，都讲些什么呢？现在11:05啊，我们休息一下。11:20我们回来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往下看。